师傅，我看老人这个《终有成就秘籍》里边，老人说莲花生大士是肉身飞升成道的，所以他把人在死的时候什么样的境界看得清清楚楚。师傅，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肉身飞升成道是怎么个成道法？
成道以后没有怎么，还有啥怎么呀？咋会怎么看？成道以后能看到啥奇怪的呀？有啥怎么呀？因为要是我有啥误会的地方，你别的人说说话，我才能意识到，也可能我有误会。
师傅，您可能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儿。我是想啊，他肉身飞升成道了，他怎么看到的那个中阴境界？
啊，肉身飞升到了，看啥不能？看中阴啊，何止？看别的地方坐着都能看清楚，他不是已经成道了吗？看啥看不清楚啊？
明白，知道了，知道。哦，知道了，师傅。还有就是肉身成道，肉身飞升成道是肉体飞起来吗？还是？这个是怎么解释啊？肉身飞升，
你这不相信，你才这样解释了。
对，师傅说的对。
当然，信不信由你了。当然，
不，师傅您说的对，是的。师傅，我不问了。
老师，我有两个就是比较好奇的问题。第一个，你比如说有些经像普门品那样的，它就是讲观音菩萨。或者像地藏经那样的，他不是说那些过程吗？就是，那他这些经为什么力量很大呢？就是描述他这个过程，这件事的过程，他为什么会那个力量这么大？就前面有一个这个话，你
我没
就
听
是
懂，
对，
哪大了？
对，师兄，你
大
可以
成
说一下，
了，
你说
是
指
没
的
看
哪
过
块
去
大？
吗？
对
那他
对。
不，那他力量不大，他为什么要很多人去念经，然后说会有功德，会加持什么什么的呢？
什么叫功德？啥加持？啥事？
就是让人去念经吗？不是
逻辑是啥？
诵经啥的。
师兄，您看到哪块说是诵经啊，功德
那哪大
呀？
了？不正应该的吗？哪大了？
那学佛人不是都诵经啊、念经啥的，念经。
什么？这什么逻辑啊？诵经就诵经，大啥了？
就是加持力，
没有说的啥？
加持力，师兄，您可能
具
对
体
加
解
持
释
力也
什
有
么？
误解。假如我没学心中心之前，不是念经吗？就念普门品，念地藏经啥的。那个时候就告诉我说，念经不是对给念经这个人有加持力吗？那我想这些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加持力？这是我第一个问
不
题。
告诉我们有加持力，没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它就是有加持力，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
行，老师，那我第二个问题，那你说佛菩萨是咋加持我们的呢？
也不存在咋加持，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加持就是加持，能够给你力量就是能，不存在咋给，没有为什么。
老师，师傅的意思是这些不是通过思维就是那啥的吗？就不需要想
对，
了。
晚
师
上
兄，
好，
那
师
老师
兄。
刚才解释完，我没有问题了，他是不存在，那我就可以不想了。就是
对
今天
对
好奇我才寻思。
对，就不是你意识范围内的，你想不出来，它就是有价值力，
哈哈。
力量就那么大，不是我们思维得到的。
不存在怎么加持，咋会加持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
就像我们打坐一样，它直接作用到第八识，都不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不是？像师傅说的，它是行门，不是不需要那什么，就慢慢就改变了，潜移默化的。
师傅那个最直接了，就不存在咋样。
老师，那你说我就是心里有个这个疑问，那我就想他是咋，我之前就想他是咋加持的，那个到底加没加持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加持的？我就是心有疑虑啊，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疑问呢。
我插一句啊，我苗师兄，你的问题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怀疑，这是
嗯
啊，
呐。
学佛最大的忌讳。学佛最根本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只要你相信，它就有那个力量。你比方说，我吃饱了就会不饿了， 有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没有？你吃饱了他就不饿了。说这个佛的力量就是，你如果发的内心的信愿行，他就有那么大力量，你不用分析怎么的有啊，怎么有的，说明你已经产生了怀疑。如果说你不相信，你总要找原因，那你就不可能得到加持。这是我的观点啊。
嗯，是我对我这个问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想打消我自己心中的这个疑虑。我就是认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或者是到底加没加持，或者是不是需要我配合啥，或者我有多信才能够加持上我，就是我是这样的疑虑。师傅，我有时候就是经常会有这个疑虑往出的念头，就偶尔过一段时间就疑虑一下的，过一段时间就疑虑一下的，就是我总觉得这段时间佛陀没加持我。啊，师傅，我心里就是有疑虑啊，然后我就又信又不信的那种，总有时候。
不是，我们不用信啊，看事实啊，你就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她一念，她母亲就超生了。你能经历这个事实就，你这疑虑就自然就不会有了。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实啊，也就是在你那没有灵验过。
也不是没灵验过，师傅，就是
你给我说说你灵验的啥事
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次我在打完坐之后，我要着急去上班的时候，然后腿刚刚沾地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胯这就动不了了。然后呢，我就念了一声观音菩萨。当我念第一声观音菩萨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在有怀疑心念的。然后我关照到这儿之后，我下一念我就100%相信观音菩萨了，我就念了一声，然后我就好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大概都有好几分钟试图动弹，它没动了，然后我就想起念佛了，然后就一下就是刚随着念的时候就已经好了。然后呢，我就往前走，正常上班了。这件事情出现过两回，包括就是我以前学佛的时候求观音菩萨啥的一些小事啊，都应验了。然后但是我过后吧，我还有疑虑，那万一我就这轱辘就该好了呢？那万一谁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加持呢？我就还有这，我一边相信还一边怀疑。
这跟加持什么关系啊？我觉得这不联系加持好不好？联系加持干什么呀？
那你没念观音菩萨之前不是还都好几半天他也动不了啊？我就感觉
不是一念观世音菩萨，你认为这是加持？人家别把加持用来这个地方，念了就能好，就这个事，管他什么加持不加持，在加持上做什么文章啊？我这个名词忘掉吧，不做加持的事了，好吧？不说话了。
好，师傅，但是我有点没太听懂的意思。
我说你把加持给忘掉，这不关加持不加持的事，这听不懂吗？管他加持啥事啊？
师兄，齐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让你把这个加持这个相给它破掉，不要再执着这个加持，你自然会突破这个。
师傅，那你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比如说我就是有些事情，比如说我特别特别想祈求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求了就能不一定好管用的吧？
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感觉特别大的事情求了也不一定管用。
那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试了我感觉不太管用，可能完了我就想是因为我自己没做好。
啥没做好啊？
比如说
大个事啊，你说这天塌下来你让它塌下来，你这一求它就塌下来，那可能吗？不可能的事你就别在这儿，不可能的事你使它干啥啊？不可能发生的事你使它干啥啊？
我觉得他是把加持想象太神奇了，一种玄妙了。
能有啥加持啊？
我没有啥加持，我们念佛干啥呀？还念经干啥？
念佛为了求往生，那非要说是加持才行啊！求往生是什么加持不加持的？你念佛了往生了，有什么加持不加持的？把你那加持的概念忘掉吧。
嗯，行。
兄问， 老师好，念诵一句地藏心咒就等于诵一部地藏经，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我没听到过，你在哪儿听见的呀？这个说法？
问一下是不是有这个说法，跟您求证一下。
我没听到过你这个说法。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这个不好说没有啊，或者是有啊，但是我没听到过。
师兄问，他说极乐世界不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的吗？
是是啊，怎么了？那不正应该是吗？
嗯，他说的我们的信力与佛菩萨的愿力完全的契合。
这怎么能成了加持啊？
成加持
还不知道咋回事，为什么把这个叫做加持啊？
师兄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啊，您接着问。
老师傅您说，今天我就听元音上师讲，就是心经，就是讲那个心经，然后第三集应该是，对，有个人问他，那您说如果都一样的话，那我们念阿弥陀佛跟念一二三四五六是一样的了，也能啊？对，师傅也是，上师也是这么回答的。原理上是说你可以这样，但是你要是念一二三四五六全是自力了，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呢，就是他也会有他力，就佛菩萨会加持嘛。然后意思你要念咒的话可能会更比念佛名号更好一些。然后我就念到这儿，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疑问了。那你说，那他说这个一个自力，这个他力，那他力不就是佛菩萨加持这个力吗？我就是有这个疑问呢。然后我记得元音上师还说过一个，说很多禅宗的祖师，就是他们在修的过程中，他们也就是心很乱的时候，也会念咒去，就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那这些不都是靠佛菩萨加持的力量吗？
怎么了？谁说不是了？怎么了？
那所以说岂不是还是有加持？
哦，不用加这个词儿，这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啊？这个词语能引起那么种种的误解，为什么还用这个词语啊？不使用这个词语，它就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吗？
存在。
那你何必要使用这个词语引起种种误解？为什么呀？
嗯，其实也不用想了，就这个，也不用想太多，知道了，师傅。那你师傅，你比如说，我就认为，要是有大事的话，就是这个念就不可，或者是比如说，人家说你必须得念一万声佛号才好用，要不行的话就念十万声佛号，那或者是念一百万声，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心不成，或者是念的变数不够。
你真大妄想，大这个妄想啥用啊？
老师，这是那个我听讲经就是说的，然后说念多少经，或者是多少遍数，或者是要不然你心不成才不会得到这个想求的结果。你比如说，
这样我有啥错误吗？
师傅，你比如说我有一只小猫，要死，掉队工作，这么说吧，师傅，我比如说我要调工作，然后呢？我就是不想调这个工作，然后就求佛菩萨加持，你说他会不调吗？
我说调与不调是两种结果，你求佛菩萨加持不就能改变你的因果，能做这事儿？
对，我就想
求佛加持。你不相信因果吗？
相信呢。
相信因果那好吧，调与不调都在因果里，这你求与不求，调与不调都在因果里。
那可能我的心就是接受不调这个事儿，这就是不对了呗。就是问题不是在于调或不调吗，师傅？所以我就认为，那你说到底是因果重要，因果决定了还是念佛决定了？那你念佛如果
念佛也在因果里，你把念佛跟因果对立起来，这种思路是错误的。你为什么把因果把念佛不算到因果里啊？
那要是念佛不能不百分之百就让我改变这个因果，那还念它干啥呀？
啥叫改变？一果一果能改变呢？
那都不能改变，我不调这个。
瞧都在因果里，因果哪改变了？
因果没改变。所以那但还那既然因果已经注定了，那我念不念佛也都一样喽。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自己造的因，它才会结果。注定谁给注定啊？是你自己给注定的。
所以那还不需要念佛喽？
为什么念佛不在因果里啊？它也在因果里啊。
嗯，也是。
说因果弄个注定，非常矛盾。因果跟注定什么关系啊？因果是如是因如是果，是你自己造的。注定什么意思啊？注定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的人规定他派给你了，那他叫注定。你自己造的，你由于你的作为造成的，算什么注定啊？
老师，那我还听过一个，就是。嗯，以前就是听，也是听，我忘了是听讲经还是听啥了。意思就是，这个果如果要是起现行了，你要是念就基不太好解决。但是如果没起现行之前呢，你是可以就是改变它的，就通过你就是念佛的力量，或者是多多念佛啥的。
那不就是往昔这些都会消灭吗？《金刚经》就说了。那跟因果什么有什么矛盾呢？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不告诉你往昔罪业都消灭了，哪说是不消灭也能不受果呀？哪说这个呀？
嗯，对，消灭也不一定说不受果。
受果嘛，当然受果。不造业不受报嘛，那不就是受果了？不造业就受一个不受报的果嘛。
老师，那你说那个有的大祖师，就是我是不是二祖是江头林白刃有展春风那个，他可以是不是他可以不去也行？
把他放到因果里啊，他早已不落因果了，你把他放到因果里啊，他成道的人。
嗯，所以我在这儿一直有疑虑，就是佛菩萨加持这个和因果这个事儿，总是我就觉得是对立的。
怎么会对立呀、啊、对立什么呀？佛菩萨加持不也在因果里呀、啊、对立什么呀？
嗯。老师，那你比如说我就是想求我不调工作这件事情，我就是一直好好念佛，一心念佛就行了，别的什么不需要做。
你念佛和不念佛，你那工作调不调都不影响。影响不到你调不调。
啊、这调工作这只是我
念佛不念佛是往生不往生的问题，跟调工作啥关系啊？
嗯，
念佛往生不念佛不往生，这跟调工作啥关系啊？
那我们学佛就是比如说在活着的时候也不能一下达到无所求的境界呀、啊？
哦，怎么了？佛教的法门成了你有所求的工具了，佛法成了你的奴隶了，成了你的工具了。什么道理啊？你这个连个恭敬心都没有，你那个目的，你那个你想什么那个目的大过了佛法，什么认识啊？这是你的欲望能够大过佛法，佛法成了工具了，为你的欲望服务，这什么思路啊？这是。
嗯，老师，那现在，老师，那正确的做法就是不需要想那么多。就是好好念佛就行了呗。
什么事啊？都是真的，是啥事呀？这哪儿这？你没有信仰，我简单关键在这儿，你没有信仰啊？你找不着。
老师，我怎么能没有信仰呢？
你没有信，我听着你都没有信仰，都成了为你服务的了。
嗯，
师兄，您把那个解脱成佛忘了吧？是不是修着修着把目的都忘了？
没有啊。
师兄，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好像跟这都没关系啊。可能我们迷了，一时迷了，可能自己还不清楚，还不知道，把解脱的事忘了。
师兄，齐老师的意思是说，你没在心上做功夫，但是你在世界上做功夫，你是没有入法界的。这个就是你在拿世界上的东西去用佛法去求那个佛法，我们讲的是法界上的，就是心地上的东西。我们改变的是颗心，就是把心 本性换出来，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外求。那你外求的时候就外道了，是这个意思。
哦，现在我不一定有这个想法，就以前我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学佛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好，或者是
当你把自己的内心改变了之后，你的幸福感自然而提升了。你的幸福感提升了之后，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不是质量就变好了？
我就是我感觉学佛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这些跟我实际生活这个不，我就是有这样的疑问，我就觉得如果要学佛不能改变的话，那谁还学了呀？我就是这么想。
因为你现在的状态是把世界上的这些外在的物质上的像的东西而等同于佛法里面，觉得佛法你学佛法就需要兑换成这些东西，并不是的。你现在能遇到心中心法，就是你有无上的福报。你在过去是可能你在已经在修了各种东西，就是你的动了一些很好的因善缘，然后才求的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善缘。所以你在现在修的话，你就是你要真的是入心中心这个心法里面，你就要把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一切都放下。如果你一切都不放下，你哪怕有一点执着，那你就修不成道，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知道。
对，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又在同时修心中心的同时，然后再把世界上的这个能满足一下你的欲望。你如果说是打妄想的东西，那个肯定是没办法完全去满足你的。你只有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的方向，把心态改变了之后，可能降低欲望，或者说把那个妄想全部打掉，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感官幸福度就不一样了。不管它外在的这个像是比如说吃馒头还是说吃山珍海味，它对你可能吃馒头比人来吃山珍海味还要幸福，是这个意思。
刘师兄，您是多少座了？
师兄，我600多座了。
啊，600多座了哈，一直跟着答疑呢吗？
啊，对，我经常跟，不是一直啊，这经常跟，有问题就问。
啊，对，线下平时看不看祖师的经论上的？
看。
哦，师兄您这样哈，你再看以后再看祖师的著作的时候，有问题我们上来提问，就是。从您现在看提问题的这块，可能知见这块有点问题，认识这块。
对，我也觉得，我就是在
目的有问题，为什么要学佛呀？目的有问题。
对，目的对。
师傅，您说我之前也说过一回目的，师傅，我就觉得我没啥目的有问题啊，但是就我就是有点在这块误区了，其他时候不误区，我还就是我对我自己坚定想要求往生还是。就是解脱还是比较。
你刚才是求往生吗？你刚才是求生活呀、啊？哪是求往生啊？
是刚才是求生活。
那哪是求往生啊？
我就是在师傅，我就
生活还用求吗？最基本的观点，苦即灭道，最基本的第一个字苦，你就没有体验到生活是幸福的。再求求佛菩萨加持更幸福，哪苦了？所以第一个字都不符合，你这
求不得就苦。师傅，我就是在生活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有一点我就是一直都过不去，就有一个小点，也不是小点，就是我一直都过不去。
师兄，我插一句，您说的你想求的这些东西，你想的是世界上的福报，你想解决的是问题是福报的问题。
这福报我才不要。我就是有一个点，我一直都接受不，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结果我接受不了，师傅。
什么？哪有啥结果了？哪有结果呀？啥结果呀？
那就不方便在这里说了。我就师傅，我就是心里有一个心结，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我都还好。
听不懂。没听懂啥意思。
您问题是啥呀，师兄？有这个心结。
你问的问题啥他又不说，所以听不懂了。
对。
他又猜不到，那就算了，先不说，以后有条件了不
行。
不是心结的时候再说。
行，师傅。我就暂时先放一放，其他的我都没有问题了，其他的都挺好的。
我换人吧。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哎，你好师傅。我想问一下。
明心见性，那个见性是咋回事啊？
看元音老人写的略论明心见性，好吧？
啊，对，
嗯，
他不方便说，
不是不方便说，我能替你读书啊，我不能替你读书啊。
啊啊，我明白了，
读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你就知道见性是咋回事了吗？
啊啊啊！
师兄，您上座了吗？
没有呢。正在学这个，就是学这个这方面的，刚了解新中心没多久。
啊，没有灌顶是吧？
没有呢。
啊，好。
我一直在学法华经，嗯。
啊，好好的师兄，那您多看一下祖师的开示吧。
啊，行。
看的过程当中有疑问，我们再来问师父。
行，好的，好的，
阿弥陀佛。好的。
那个我去学佛去有三四年嘛，就是念阿弥陀佛，而现在就是来在这下面那个灌顶老师灌顶啦、啊、灌顶那个心中心法。我本来学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头顶齁、哦、有开一下，那个人有一个那个气很大很大，一直起来齁，就是这个有关啊什么啊齁，现在就是没有，就是有那个现在就没有，有灰尘也很多，那个看起来看、哎、好像眼睛眯的看见没有，那打坐眼睛眯上那个灰尘很多，好像在这个头顶一直起来齁，现在有时候打坐那个骨头他一个小时就是没什么酸，一个小时过就是酸到骨头下去，那个好像在骨头的酸那样啊，那个在酸的时候那个灰尘就是很多起来，好像我的心里看见那样感觉。
我都不是听很懂灰尘啊什么，这是咋回事啊，我听不太懂，没听懂。
师兄，您是在打心中心坐吗？现在？
对对，那个好像那个气，看见那个气好像搞有灰尘那样。
师兄，您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看见有气像灰尘一样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你打坐在坐上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对，就是在坐的，就是在打坐就会。打坐就会这样啊，有时候齁、哦、我就是心中心法两个小时，我就那就是酸我也要做过这两个小时，我对这个佛法我就很认真，很想要学，很认真的。我还有我就是做的，现在就有时候一天啊，一天早上两个小时，有时候就三个小时。下午就有空就又两个小时，就是这样一直做去，一直做做的，现在就是这样。我感觉讲越来好像那个有时候打坐酸一个小时就没什么酸，一个小时过就是酸吧，好像在骨头下去。
嗯，好，师兄很精进哈，随喜。您是说您那打坐的时候有时候腿会酸是吧？
对对，好像酸，觉得酸到骨头下去那样。
啊，是两个情况，师兄，我跟你复述一下哈。一个是有时候你打坐会发现，就是像灰尘一样，是吧？那个气像灰尘一样，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腿酸，是吧？
对对对。
那你想问师傅什么问题呢？是问怎么回事吗？这样还是怎么？你想问什么？
是啊，我就是觉得是这个是，好像是我里面那个好脏的东西排出来，还是什么回事？还是有什么事了？什么东西来捣乱啊？是什么？我就觉得这样。
啊啊，师傅，您听清了吗？
我不明白，我不能明白。
这个师兄说，师傅
他是不是看我是不是误解了？他把这个他的感觉说成有什么精灵鬼妖啊啥这些东西来捣乱，他是看成这样是吧？
对对，他是问您是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捣乱？
我听着不像有啥精灵鬼妖的捣乱。
啊、哦，还有这个、哦，
是你自己疑神疑鬼。
嗯，老师，我再问您哈，我觉得哈，这个酸是酸，刚好像那个酸完过哈，感觉 那个好像那头好像轻，哎，感觉好像没清净很多，还感觉这个哈筋路啊什么哈、啊，这个都是软的很多，就是这样，感觉是有效果的这样。
我还是不能明白的说的，反正我觉得这总是疑神疑鬼的，感觉是。
师傅他说的，他酸过以后感觉那个头清净很多，另外那个经络可能就是通了很多。
对。
那是这样，你这些感觉都不要理睬了，没有什么精灵鬼妖的，没有这些事，别怀疑这些事。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就还感觉不怕哈，以前那个刚那个头顶有好像那个气一直起来，有时候在念觉得好像怕一样，那现在我就是觉得还是不会怕，感觉在排这个气出来。自己感觉说排完觉得人也比较轻松这样。
你这练气功的这个我就不大懂了。
那我这个没文化，我也没什么，我也没什么文化，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师兄听我的话比较听懂，是不是啊？
我不是，我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是听不懂你那个气啊啥，我听不懂这个。
哦，那来什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感觉就是这样，好像在念佛，好像那个有那个好像有那个气很大那样。不管嘴巴都好，不管头顶都好，好像有那个里面，那好像在这心里哈，在这个边起来那样。
这个是这样，虽然我不懂，但是有别的师兄得懂。你最好是再问问别的善知识，我在这方面不行。你哪些方面，就像这类的吧，就像你这感觉的、练气的、治病的、预测的、超度的，这些我都不行。所以你这个可能有人行，你还是多方面去问问吧，问问别的善知识，好不好？
那我是有问胡老师，他说这个有时候还是正常嘛，那你就是得管座椅，不要管别太多，是这样跟我说，我就是说晚上来连老师你的脉，就是要这样随便问你，那老师啊说我。不要去管这个哈，那个胡老师、啊。
我没有不让你管，我因为我不懂，我没有让你不管。我说你就管，你问那个懂的人，一问他你就不知道怎么，那就知道怎么管了吧。我没有说让你不管哈，也没说让你管，因为我不懂，我不能告诉你管不管。
嗯，那就是这样，不管他要这样。那个咒语练就好，练咒语不管别太多，哦，是不是这样，老师？
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不懂，我不能乱说话呀，我不懂乱说话，耽误了你的事儿，没有心害你，不就把你害了？
嗯，那是我就不懂，该问老师问你呀、
啊。对呀、啊，我要是懂，我就会告诉你啊。我何必说我自己不懂呢？我是真不懂，我才说我不懂啊。我并不是啥都懂啊。
我这样是什么回事？我也嘎的呀，不清楚这个什么。
我要是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何必说我不懂呢？我没必要说我不懂。我是不懂，我才说我不懂啊。
嗯，好了，那谢谢老师。
好不
好？好的，师兄。师兄，您在做在上座的时候，您只关注咒语哈。
哦，谢谢，好。
啊啊，对这些个感觉、感受啥的，如果不影响您身体健康的话，不要管它。如果有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话，你可以上医院去看一看啊，看看医生。
哦，好了好了。
嗯嗯，好的，
谢谢。
嗯，好。师兄有个问题，他说：“老师，请问一下。”打坐时脚不动，但上身会直了又弯，弯了又直，用不用控制上身不动？
用，不能不动，还是不动。
赵妙兰师兄，您听见了吗？不要让它动。 上身不能动是吗？师傅他又补了一句，
不仅是上身，哪身都不动。尽管没有一个人吹牛他不曾动过，谁都不敢吹这个牛，但是原则话不能改，还是不能动，这是原则，原则不能更改。
好的师傅，他听见了。师傅
我问一下，那个见性有没有深浅之别呀？
有，一切贤圣皆有微法而有差别，这不《金刚经》讲了吗？
哦，见性也有深浅啊。
有，一切贤圣皆有微法而有差别。
哦，那我们见的性和佛见的性应该是一个吧？
深浅差别，不是个数差别。
哦，深浅。还有说彻见这一说，
这不就是深吗？不彻见就浅吗？
哦哦，那阿罗汉是不是他没有彻见啊？
你说没彻见是指的啥意思？阿罗汉和达成的区别是发心的不同，并不是彻见不彻见上有啥不同啊。
哦，对，
他当然也要彻见，不彻见咋能证阿罗汉果呀？但是他不发心度众生，所以称他小乘嘛，这跟他彻见不彻见没有关系。
哦，就是彻见嘛，佛肯定是彻见的嘛，就是比如说这小乘他可能就没彻见，或者菩萨那没有彻见嘛，有这个区别吗？
那当然当然，你说的都对，这当然是。
哦哦哦，行行，那我这就明白了。就阿罗汉不是破了我执，然后法执未破嘛？这有这么一说。
破了我执，法执未破。你能找到原文不能？我看看咋回事。
我们再看一下张才燕师兄把《心经绝影》的一段放上来了，我们听一下啊，看看三祖怎么说。小乘圣人总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叫法执，他们断六根时，我执一灭，人我一了，善恶不着，所以能够出六道轮回，了分断生死。但他们入于大我，执着法身的四大种性为我，同时罗汉执着于苦集灭道四谛法，辟执佛又执着于十二因缘法，法执未了，思想上不免有一生一灭的变异，意境上即不得安稳受用。心经绝引里面的一段话。
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吧，这个地方。
没有，就是刚才师兄问的这块。是不是说小乘圣人总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叫法执？
哦，有这个话，这叫法执，有这个话啊。
对。
哦，那就是法执，有法执。也就是小乘圣人有法执，结论有了，现在的结论有了，是这样。
对对对对，是的，师傅。
好吧好吧，那就有法执。
嗯，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啊，没问题了。
好的好的，师兄。